中纪委网站12月29号发布消息称，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他成为2012年以来继李春城、郭永祥之后，四川省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的第三位省级官员。近一段时期，四川官场和民间都有一些关于李崇禧涉嫌贪腐遭到举报和正在受到调查的传闻，还有官员听说李崇禧被限制出境，但是他在被宣布受到中纪委调查的前一天还出席省政协会议，并以主席身份发表讲话。从李崇禧被中纪委带走到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还不到12个小时。李崇禧1982年从四川财经学院毕业后，进入四川省纪检系统工作，在纪检系统工作将近18年。2000年起，他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的职位获得提升，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四川省委常委。2002年5月到2007年5月，李崇禧升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钟永康是1999年从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任上转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直到2002年他回到北京，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维稳系统高层。从时间上看，李崇禧显然与周永康在四川主持工作期间获得提拔重用，尽管他当时曾因一些经济问题受到调查。据《新京报》报道，李崇禧在四川阿坝州州委书记任内曾因其在阿坝州矿产问题遭到举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李崇禧从阿坝州回到成都，在四川省委担任秘书长期间确实被有关部门调查。中国媒体在报道李崇禧案件和之前的李春城、郭永祥等案件时，都没有提及这些落马官员跟周永康的关系。在成都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周永康在四川乃至北京培植了一批跟他关系密切的达官政要，李崇禧只是其中之一。黄奇指出，目前涉贪被查的四川官员看来只是一个庞大贪腐集团的一小部分，随着调查深入，很可能卷入更多省部级、厅局级和县处级官员。
周永康他毕竟在四川培植了一大批势力，包括当时的那个沈国俊，和陈文清，就是现任中纪委副书记，还有郭永祥、李春城以及李崇禧，还有等等，包括现任中宣部部长的刘奇葆，这些人都是在周永康手下，这些人都和周永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奇表示，对于四川省高官相继因腐败而垮台，以及当地出现的非法征地、侵吞国家和民间资产等问题，有宣传部门和共青团背景、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刘奇葆也应该被追究责任，而且刘奇葆应当比郭永祥和李崇禧承担更大责任。
实际上，刘奇葆在四川期间，他延续了周永康在四川的政策，而且他也任用了一大批那个腐败官员，包括在四川也造成了拆迁征地受伤害者，在全国是遥遥领先，冤假错案也在全国遥遥领先，包括5.12灾难也出现了。之后也打压了很多民众，所以说刘奇葆应当说是也是罪在难逃吧。
黄奇领导的六四天网网站曾经参与揭发报道了1999年的20万农民工被强制割除阑尾维权案和2008年四川5.12地震遇难学生家庭维权活动等重大事件。黄奇本人在上述两次事件后都遭到当局拘捕和酷刑虐待，并分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名判刑5年和3年，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和一些国际组织抗议。黄奇表示，周永康在四川期间干了很多压制民权、包庇贪官污吏的系列案件，祸害四川民众，侵吞了国有资产。他指出，李崇禧是周永康一手提拔起来的，而周永康直接卷入了参加国际劳务输出的数万四川农民工遭强制割除阑尾和滥收费事件。
李崇禧是接任了前任四川省纪委书记沈国俊的职务，在周永康当政四川期间， 他在四川那个重大的一个案件，就是当时四川风起云涌的记录了20万农民强制切除阑尾案件。这个案件最终是朱镕基派了国安部长、公安部长、劳动部长七部委的头组成调查组来四川调查。调查的过程当中，当时就是周永康和沈国俊以及现任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当时是时任是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厅长，他们一起共同把这个事儿打压下去。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7月份左右，周永康就在那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前面用了7分钟时间来介绍四川的所谓劳务输出重大成果。
黄奇表示，周永康手下接二连三因涉贪遭到调查，是否与北京高层权斗有关，暂且不做评论。但是他认为，如果周永康家族利用其权势在四川敛财，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一方面有直接出面敛财的这样一些人，还要有一些人负责对于揭发系列贪腐问题的人进行打压的这样的打手。可以说那个整个这个工程应当是一个系统工程吧，才会形成这种贪腐行为巨大的贪污案。
这位非政府人权组织的负责人表示，四川失地农民、访民和拆迁征地受害者的案子数目在全国遥遥领先。他认为，查处李崇禧等人并非只是源于权斗或者所谓贪腐问题，而民怨沸腾是北京高层下决心对四川动大手术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从多家海外传媒引述非官方消息来源报道周永康12月1号被限制行动自由接受调查以来，这位昔日的政法大佬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他当年在石油系统工作时的老上级、前石油工业部长唐克12月5号去世后，官方公布的高官调研名单没有周永康的名字。上星期官方宣布，被普遍认为是周永康红人的公安部部长李东生因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官方公布李东生遭调查一事时，列出他担任的官职包括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等跟法轮功有关的敏感职务。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